迎收听公视主题之夜秀 Podcast， 我是小编佩云。今天这集是特别企划，主题之夜秀在过年期间和蔚城出版社一起举办了第一届的春季征文大赏，主题是不生小孩就是自私吗？总共有收到将近150篇的投稿，但很可惜因为字数和截止时间的限制，最终获得参赛机会的有138位。这次的评分包括读者票选成绩，也就是观众直接在文章刊登处 Medium 这个网站上帮自己喜欢的作品拍手按赞票数，以及评审的成绩各占一半。评审团是由主题之夜秀的六位伙伴和蔚城出版社的编辑组成，我们先各自选出前十名的好作品，在一起讨论出前五名，最终再将观众票选和评审团的成绩去综合敲定名次。废话不多说，我们先来公布第三名得奖的是花生酱子，他的作品主题是像我这样的人。
Hello， 大家好，我是花生酱子，我是一名心理师，我的工作内容是参与我的个案在心里撑出一个空间，去消化和重新整理生命中那些因被塞入或难以消化的情绪负担，但这个过程往往都很艰难，但这份人生的苦涩却是很真实的，也逼得我需要勇敢面对自己。但是我却很喜欢我的工作，在与别人相遇的过程中也需要与自己相遇。这次投稿的题目是我没有生小孩，因为我生不出来。南瓜、葫芦、贯穿石、金蝉子、送子鸟，这些好运的象征，那些按表操课的新生活，团购的排卵柿子，早起要记录体温。我想问，承载着期待的精子和卵子真的有办法自由自在的相遇吗？性变成一种生产方式的捆绑，当你子宫的隐私成为别人公开探问的话题，无法生育好像是某部分坏掉的女人，像我这样的人得再用力做些什么吧。无法经由我的产道来到这个世界的孩子不会怪我吧，但经验遗憾的失落，我是自由的。这次很随性的写了自己的经验啊，其实没有预期会得奖，那时候也因为字句的关系没能做一个比较好的结尾，刚好可以透过这个方式来做一个补充，没有要说什么心灵鸡汤来安慰谁，但我想要说的是，或许每一个选择都有不同的美丽跟哀愁需要承担。有生孩子的人能够去经验用生命陪伴生命的美好，但也背负着自我与空间被占满的沉重负荷，到开始需要慢慢放手，祝福孩子成为独立个体的空巢失落。当父母真的是世界上最难的任务啊。选择不生孩子的人可能拥有比较自由自在的人生，却可能需要消化一种没有去尝试过我到底做的对不对的怀疑，以及可能面对伴侣或是长辈期待落空的怨怼，对关系的冲击和影响。而像我们这样的人有很多的空间机会去思考这些事情对我们的意义，还有面对那所谓的中年危机，在心里不时反刍跟消化这个遗憾，每一次的反刍却也让我们有机会学习面对让所有人失望的能力，包括让自己失望，或许也没关系。最后为每个自主或被迫做了不同选择的人献上满满的祝福，我们没有做错事，也没有对不起谁，在我们人生的主场有谁说一定要怎么样吗？无论如何就好好的经验吧，好好的感受痛苦，好好的失落，好好的吃饭，好好的工作，好好的睡觉，在每个此时此刻与自我相遇，就是最重要也做得最对的小事，与大家一起练习，谢谢大家。
接下来听听看评审对这篇作品的想法。
我在看这篇的时候，我觉得他讨论到的是我在没有小孩他们里面其中一章有提到的那个有关不孕的问题，就是说有些人并不是不想生，但是他生不出来，他这可能会形成一种就是一种外在的压力跟自我的就是歉疚自我责怪的感觉，然后好像说这些所有外在祝福你希望你生育的东西都成为了一个你对自己的无形的束缚，然后我觉得他从刚开始好像是背负着这一层压力跟这些生活中的物件，到最后他好像希望可以脱离这一个我必须是要一个 会生育的女人然后得到自由这件事情，我觉得她是有一个阶段性心境的转折，然后也很清楚的表明出来说她从不育之苦然后中脱离得到自由，这个我自己觉得蛮动人的。
因为她本身可能是生不出来的妈妈，那她也相当具体的去描述他们为了这件事情而做的努力，然后也在他可能在他想生和不想生之间去找出他自己的定点在哪里，对，某一部分觉得他好像是坏掉的，但某一部分又觉得是他自由的，然后当两者进行冲突的时候，他如何去找出他想要的定位。
这篇的写作技巧，就写作技巧来讲，我觉得是很不错的，就是他直接大开场说因为我生不出来，然后找到一些，然后接下来这几项像是他曾经试过的事情，他有一些比较跟别篇不一样细致的描述，这个是有让我吸到惊的啦，就是让我觉得眼睛一亮的，然后写作技巧跟完整性结构性也是好的。
再来公布第二名，这次第二名有两位，我们先来公布征文的人气王令，他有77位的观众帮他按赞哦，非常厉害。这篇文章叫做《母亲的牺牲让我愧疚》，现在就来听听看他的拉票秘辛是什么呢？
大家好，我是令，我是一位儿少社工，在工作之余也运用所学经营自媒体 IG 晕船事务所，透过心理学、社会工作与性别观点三个息息相关的领域，希望让世界变得亲切一点。我的工作让我每天都会见到各式各样的母亲，每个母亲都有不同的样貌，他们会成为母亲并来到我的面前都有他们自己的原因。我这次投稿的题目是我没有生小孩因为母亲的牺牲让我愧疚，你心中合格的母亲是什么样子的呢？我是法院儿少家事调查的社工，这是我常常问当事人的一句话。有些人充满能量地讲述童年的被爱，有些人叹息自己并非合格的母职，有些人则对破碎的母爱深深执念，放不掉而彼此囚禁，看着母爱在其中绽放与凋零，我也思考着成为母亲的选择。对我来说，我的母亲有着坚强的意志力，在家庭经济陷困的时候一肩扛起，看着母亲每天忙碌的背影跟疲惫的睡颜，我总觉得十分的不安。母亲是牺牲，女儿是愧疚，我做不到也不敢做。文章很短，感受很深，我想再多说一点对妈妈的感觉。一直以来对妈妈的复杂情感缠绕了我好多好多年，那是爱，我明确的知道那是爱，那是多的无法计量的爱。她跨过了她自己，她成为母亲，或者说她先是母亲才成为她自己，那是一个深深的亏欠，我无法成为像她一样的母亲，我清楚自己完全做不到，但是亏欠里仍有想要，这是我留给自己的自私。我想要当小孩，我只想当他的小孩，我不要当别人的妈妈。对我来说，不生孩子的想法十分坚定，但我的妈妈可不这么认为，她总是对她未出世的孙儿抱期待。在这次的征文大赏，需要召集读者按赞，我的妈妈拿着这篇文章四处号召了大批亲朋好友为我拍手，纵使我的想法和决定并非她所期待，他还是用尽全力的在爱我。我很谢谢我的妈妈为我付出了这么多， 并再次声明我并不选择成为妈妈。
另外一位并列第二名的是 Milk Tea， 他的作品《妈妈的自由愿望》。
我是 Milk Tea， 结婚超过十年但没有生育的女生。我的投稿题目是《妈妈的自由愿望》。那么是为了时间，我现在已经做主管了吧？从小失学的妈妈想起年轻时总感遗憾，婚前她得到罕见的晋升推荐，然而她必须低头错过。小孩是我的骄傲啊，但是你没想要生就别生啦。妈妈蹙着眉说，时代不同款啦，现在较自由，你想要做什么就去做，活得快乐比较重要啦。他的人生被切割成两段，第一段是他自己，第二段是孩子的妈，后者比前者漫长。他不期望我成为他的角色，只希望我的步伐迈得比他更远。他以失去的自由为我浇灌，让我看见自己到处飞翔的姿态，而无法想象成为母亲的未来。我的投稿感想是，这次看到公式的题目跟自己的生活有很大的共鸣，所以参加投稿。我在婚后没有生小孩，在我居住的城市，这是一个不正常的、天理不容的行为，甚至曾经有长辈当面会骂我。女儿是看着母亲的背影长大的，从小听我妈说，为了符合社会期待的结婚生子，她是如何失去已经到手的各种成长机会。身为后代，我也会不禁去想，如果要生小孩，我必须付出多少的自由当作代价。光是想到要付出跟牺牲的事物，就会让人觉得却步。这个社会并没有达到会让人想说，哇，生儿育女真是太棒了，人生不可错过，我一定要去完成啊的地步。这个社会上多的还是性别不平衡、性别不友善的环境。如果从妈妈那一代到我这一代，都觉得生小孩是不划算的，生小孩是必须失去自我的，那就表示我们还是在一个性别不平衡也不友善的环境里面，很难提起动力去要求任何一个人做无私的奉献，去生育后代。
来听听评审对第二名作品《妈妈的自由愿望》的讨论。
我当初会选这一篇是因为它其实前面有说到可能有一些同质性比较高，然后这一篇但是用了一点多一点层次去写这篇短文，他不只是他自己，然后也有就是妈妈以前的想法，以前可能他对自己小孩的想法，还有妈妈对于他现在小孩的想法，总共两个去比较起来，然后他还有一种身份的转换，所以同时也带出那个他本作者本身最后为什么不生小孩这件事，所以我当初才会选择这一篇，就是我觉得算是架构，以短文来讲，架构应该是还算完整的一篇这样子。
我自己想法也差不多，就是我们的字数限制100到200字，可它其实在里面浓缩入蛮多东西的，就是包含交代他妈妈自己那个年代的背景，然后他妈妈的经历，还有就是他分成他的人生段，其实是因为小孩子而产生很剧烈的改变，然后最后再以一个传承者的的方式，就是传递这个讯息，算是一种祝福给下一代。所以就是我会也觉得说，他整个文章内容其实是很完整，而且也是。可以看出来说你从上一代汲取到的反思，然后现在来定位说我自己未来要何去何从。
我觉得这个层次很有趣吧，所以我也自己也蛮喜欢这一篇的。那佩云呢，你这篇你的
这个我有选，因为我觉得他其他篇的话比较像有点在讲说，因为现在社会大局就是不适合小朋友或是他们成长之类的，会有遇到一些困难，所以不希望生小孩。以妈妈的角度来去看自己，说妈妈希望说她其实可以走得更远，不一定说生小孩这个是她唯一的路。对，所以我觉得还蛮吸引我的，
就是她的不生其实也替她的母亲完成了一种不能完成的愿望，就这个转折是我觉得还算写实并且深刻。
最后来宣布获得第一名的是《自私审判》，来听听看作者暖暖微风的创作理念。
前阵子过年期间，更是在围炉的饭桌上感受到许多生与不生、自私与否的各种争论。轻描淡写的短文背后，往往是更沉重的人生体验，又或许能看作是现代社会的缩影。责任与爱之间的分际不明，往往是情绪勒索的源头。包装在爱底下的自私与盘算，却经常让人忽略，甚至被视为理所当然。上一代吃过的苦，并非下一代就得跟着吃。生与不生，皆是个人的选择。但对于新生儿来说，是没有选择出生谁家的权利。或许为了长辈的期望而被迫出生的新生儿，才是最大的苦主。无法承受家庭与社会期待，没有规划就让孩子出生的父母，或许才是所谓的自私吧。以下是本次投稿的短文内容：自私审判。我是一个自私的人，因为不生孩子被亲戚说是自私的人。当晚睡梦中来到了一个裁判所，看着一对夫妻向审判官激动地诉说着，我们小时候不读书，才要求孩子科科满分，少一分打一下。我们只要养到18岁，小孩就可以去赚钱了。房贷缴不起，孩子大了可以分担，老的时候小孩还可以来顾。虽然我们夫妻的人生不顺遂，但是按照我们的方法，小孩一定能过得很好。如果过得不好，那也是孩子自己的问题呀。醒来了，现在我确信我不是那自私的人。关于本文中跪坐在审判桌前的夫妻，对于孩子的出生能否感到喜悦，我们不得而知。但从字里行间能体会到的，则是小孩对这位夫妻来说是一份投资，确保未来的一份经济收入以及多个看护等等。若是小孩飞黄腾达，那轻松的日子更是指日可待。在这对夫妻的眼里，小孩更像是他们的附属投资品。说到这里，他们夫妻也会理所当然的回复您：怎么就说我们自私了？我们也是为了孩子好啊。
评审们为什么会审判自私审判为第一名呢？我们现在就来听听看他们的回馈。
我觉得这里面所有的意思就是他的童年的经验啦，他当然用一点有还有一个转折，还有一个做梦的感觉，然后进到一个审判所。就是他直接他回答的问题是，我没有生小孩因为我是一个自私的人，因为不生小孩被亲戚说是个自私的人。然后这个他就开始转折了哈，就是说到睡梦中到了一个审判所，看着一对夫妻向审判官激动的诉说着，我们小时候不读书，才要求小孩子要满分，而且少一分还打一下。这听起来就是他小时候被对待的事。然后我们养到18岁，小孩可以去赚钱。我们只养小孩养到18岁哦，因为之后小孩就要赚钱来养我们了。所以来养我们之后，还是养哪些呢？缴房贷的时候你可以帮我缴。虽然我们夫妻的人生不够顺遂，但是还是按照我们的方法，小孩一定可以过得很好。如果过得不好，那也是小孩自己的问题。然后醒来了，现确定我不是个自私的人。他的转折意思是什么你知道吗？他的铺陈一开始他说他是个自私的人，因为大人都说他是自私的，但他的梦里面一层一层在表达是，你们这些生我的父母亲，你们来利用我，你们才是真正自私的人。最后他的论证是，我不生小孩因为我不是自私的人，我才不要把我的愿望跟我的期待统统丢到小孩身上，还叫他帮我们分担。就是生小孩其实才是自私的，因为你们生小孩在防老啊，你们生小孩在利用我的 labor 去赚钱缴房贷，然后你的生小孩在满足你们的虚荣心，因为你们会觉得我考100分，这样我才会有一个优秀的考100分的小孩。
我可以理解他传达的意思，就是说那个自私不自私这个东西，其实到头来我们会发现它是一个假议题，就是说大家其实都是 就是之间即使是生育的人，他们其实也是为了自己的不管是利益或者是其他责任的考量而生小孩。然后就是我同意刚刚那个您提到的这个部分，我觉得他这个转折做得蛮好，就他用梦境的辩证过程中来发现说，其实我不是自身，自身是把我生下来的这个父母。
那七篇，如果我们要按照票数先留下四篇都四票的吗？因为有两个是败不复活的啦。伟豪，你的第一名可能是谁？
我可能我让我思考一下，我第一名选自私审判，第二名选妈妈的自由愿望，第三名选像我这样的人。
我的第一名是妈妈的自由愿望，第二名是像我这样的人，然后第三名是自私审判。
但自私审判我觉得搞不好有机会排到前面。
OK，
我真的有两个第一名耶，就是妈妈的自由愿望跟自私审判，然后再来就是像我这样的人是第三名。
第一名刚刚如果你两个都选一的话，那应该是三个人选自私审判。
好，那我们好啊，我觉得这样我们还蛮好的。你在妈妈的自由愿望跟自私审判选，然后佩云你的第一名可能是谁？
我第一名会想选自私审判。
所以如果按照票数统计的话，真的第一名就是自私审判，然后第二名是妈妈的自由愿望。
这次评审团在投票的时候其实非常的煎熬，因为看得出每一篇的作品都是呕心沥血，感觉上大家都是用自身经历和成长历程去完成。如果想要看文字本人的作品呢，欢迎大家可以上 Medium 这个网站观看，我也会把网址贴在底下的资讯栏。如果对节目有任何想法的，欢迎留言，也可以到 YouTube 追踪订阅，就可以看到公视主题之夜秀最新的内容哦。那我们下集见，拜拜。